我们请翻开课本目录第七页，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目录的第七页。我们现在呢看的呢是善根发相，好，这第七章。好，这个第七章呢它分两部分，一个呢解释什么叫外善根发相，好，第二段呢解释什么叫内善根发相。那这个内善根发相呢又分为三个部分来说明。好，第一个部分呢是说明什么才是真正的善根发相。好，这个善根发相呢是指内善根发相，那其中呢有五个我们上一次都看完了。好，那第二的呢就是要来看呢这个内善根发相呢它有真伪，那怎么来分别。好，那这里面有两段，一个呢是说明什么是邪伪相，好，那什么是呢真正的内善根发相。好，这个是分别真伪里面的两部分。好，那最后一部分呢是怎么样来用善这个止观呢再增长我们的善根。好，这个是整个呢第七章的这个内容。好，那我们呢回到课本这个第121页，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这个课本当中啊，智者大师指出这15种现象是所谓的邪伪相，好，要我们明白千万不要呢执着在这些境界上。那前面的或身手分动或时身重如物镇压，好，这两个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接着呢看下一个，或时身轻欲飞。好，这个就是说啊这个坐禅的这个人呢他这个身体啊整个身体呢不是真的要飞起来，而是呢感觉啊自己这个身体飞起来了，好，甚至呢他这个灵魂离体了，哦，我们常听到人家说什么这个自己这个灵魂啊飞到这个天花板上往下看还看到自己坐在那边坐禅，哦，等等的这一类的呢都不是好的现象，不是好现象。好，不要以为说这个是哎呀这个是神足通的前行啊，你看这个灵魂都可以出去了，好，不是的。好，这个神足通的前行绝对不是身心分离，好，这种现象叫身心分离。那身心分离表示什么呢？表示呢你现在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它的能量非常非常的低，好，那才会有这样的现象，实际上是非常不好的。好，一个健康的人啊他是阳气非常的旺，哦，他不会有这个身心分离的现象，哦，一般呢就是身体非常虚弱，我们说啊几乎是虚脱的状况，哦，能量已经降到最低点的时候啊他呢这个身体状况才会出现身心分离这样的现象，所以这个是不足取的，哦，也不值得赞叹的，哦，要明白，哦，不要呢以为是好现象还到处跟人家炫耀，不是的，哦，说我这个灵魂可以出窍很厉害，不是，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哦，那这个现象要怎么处理呢？哦，如果你现在这个身心分离的状况不是说你修道家的什么阳神阴神让这个灵魂可以出去，哦，不是这种状况的话呢这样的现象就表示我们身体有病，哦，这个或者呢就是修行修差了出差错了，哦，我们知道呢在中医里面讲啊这个肝脏，肝是藏魂的，好，魂，好，灵魂的魂，然后这个肝呢是藏血的，好，所以我们有这个身心分离的状况，表示啊，我们现在这个肝脏啊，这个肝功能出现问题了，好，这个血液啊流不回肝脏来，所以才会出现这个身心分离的状况，好，所以呢就必须去找医生啊，把你这个肝功能调整起来，好，把它调整过来，把这个体质调整好呢，提升我们自己的这个能量，好，再加上呢用佛法的方法，哦，这个呢应该是有某种的这个业障使然，所以呢要自诚的这个求佛加倍然后忏悔，哦，这个自力加他力呢把这个身体整个调好，让这个身心啊这个能够合一，不要再有这个身心分离的状况，哦，这个身心分离的状况我们刚讲非常危险，就怕呢这个空间有其他的灵界，像这个有夺舍法的，哦，可能这个你灵魂出去的时候他某一个灵魂他就占据你这个身体，哦，这个我们也有听过的，哦，所以这个不是好现象，要明白，哦， 这是一个。再来呢，或是身如被缚，身体呢好像被一股力量绑住，不能够自在做主。有人就是做一做呢，好像这个蚂蚱一样，全部被捆起来，然后不能动。这个就是这里的身如被缚。譬如说我要入定啊，要出定啊，都没有办法自在做主，好像呢有另外一个力量呢在控制着我们。好，那你说我入定之后呢，但是没有办法出定，这种感觉呢就是所谓的邪定，它不是正确的，这中间都是有问题的。真正的禅定它一定是出入自在的，这样才对。你要入定就可以入定，要入多久就可以多久，要出定马上可以出定，这样才是对的。底下说或时微已垂熟，这个就是说啊，这个精神非常的颓废，意志呢非常的消沉，这个也是不对的。我们打坐啊，应该是做完以后啊身心安乐，这个身心安乐呢，这个稍微有一点宁静的状况都可以感受到少分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觉得，你做完以后应该是下坐之后也没有得定也没有怎么样，可是下来就非常欢喜，那个喜悦才对，身心安乐才对。可是呢他这个坐一坐呢非常的消沉，整个人非常的沉闷，然后呢不太喜欢理人，这种精神非常颓废，意志非常消沉的这种种情况呢，我们就知道啊他修止观可能出了问题，因为不应该这样的。修止修观应该是越修越健康，因为这个身体这个气脉打通了嘛，然后呢越修啊心情越好越愉快才对，因为你这个法喜充满嘛，这个才是正确的。底下说或时兼寒，就是呢身体觉得非常非常的冷，那越做越冷，好像这个我们说寒彻骨，已经冷到骨髓里面去了，这个是一个。或时壮热，或者有时候觉得非常的燥热，这个兼寒跟燥热啊，我们就要跟前面的那个八处或者是十六处的发冷发热啊，要做一个小心的分辨，看是正的定还是邪伪的，那就要看他发冷发热的情况来决定。他那个发冷发热如果是他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在调整的话呢，还是呢是有其他的因素，比方说是这个外面的干扰，外界的干扰让他全身发冷，有时候是有其他的干扰。我们就知道说啊，在佛法里面为什么再强调，你看这个二十五全方便里面也谈，就是呢要持戒清净，持戒那还要呢忏悔，持戒跟忏悔为什么这么重要，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在修定的时候啊才不会有干扰，你持戒清净的话，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学佛，开始知道了佛所制定的戒律，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能做呢，我们要清清楚楚，尽量呢去防微止恶。那已经造了怎么办呢，过去已经造的这一生也好或过去世也好已经造了呢，没有办法改变了，那就只好好好的忏悔。好，那这样子呢才能够保护啊我们在禅定的时候呢不会受到外在的干扰。好，所以为什么修行要从持戒跟求忏悔开始下手，为什么说这个持戒跟忏悔是我们修定，尤其这个修禅定的这个前行，前方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我们业力清净的话呢，我们比较不会招感一些外在的东西来干扰我们的禅定，也不会呢造成种种的这个禅病，因为现在啊这个干扰很多很多，你常常啊会听到呢有人来请教你，哎呀他也受到干扰，这个两三天过来问的，哎呀这个也受到干扰啊，说这个少写一个牌位就觉得这个魂啊一直跟着，让他呢没有办法正常的日常生活起居都没有办法啊，甚至呢让他呢晚上都没办法睡，那你越没办法睡身体越虚弱，这个东西越多啊，一睁开眼睛就全部这些东西，是我们现在这种正常人没办法体会的，非常严重的。这个呢都是呢这个宿世的有这个业力的关系啊才会招感，所以这个、啊、一定要非常小心的 所以从持戒跟求忏悔下手啊，能够呢啊，让我们啊这个修定啊修止修观的时候啊，比较呢安全一点，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啊。底下说，或时实见种种诸异境界，好，就是有时候啊会见到种种怪异的现象。就是说啊，你常会听人家讲，哎呀，他在打坐的时候看到什么啦，又听到什么啦。好，有时候呢，这种状况啊，是魔化现的种种境界。下一章啊，觉知模式，好，里面呢就会说到，有时候呢，这个魔啊会化现你喜欢的境界来干扰你啊。你喜欢美女的，他就化现美女抱住你啊；喜欢俊男的，他也化现这个俊男在你面前，种种的。好，你喜欢什么，他就化现什么。或者呢，你喜欢你恐怖的，你产生这个恐怖害怕的是什么呢？它也会化现种种的这个境界呢，来吓你。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见到种种怪异的现象。好，有时候呢是魔所化现的，那有时候呢是我们的身心适大的调整。好，那就是重点是不要以为自己开发神通了。好，这个师父常常讲说啊。这个因为现在人很喜欢神通嘛，他说这个啊不是神通，是神通的第二号。第二号是什么？神经啊，就是快要发神经了，哎，所以要小心哦。这个你不管呢，你打坐的时候听到什么见到什么，你千万不要执着。然后他说闻到香味啊或者怎么样，好，不要以为自己这个已经证到什么高深的禅定，好，或者是开发什么无漏什么什么高深的这个神通，都不是，放心，没有那么快的。好，底下说，或时其心暗蔽，或时起诸恶觉，或时念外善乱诸杂善事，或时欢喜躁动，或时忧愁悲思，或时恶处生毛。好，这个暗蔽呢，就是好像被遮盖住，好，被遮障住了，好，就是整个头啊昏昏的，然后呢好像感觉有一个很明显的东西啊把你整个头罩住，好，这时候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知道呢这个障碍现前了。好，那个是一种很明显的障碍。有时候呢我们受戒啊，受戒之后呢你毁犯戒律，好，破戒了，好，破戒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这个头特别的重，好，好像有个东西整个把你的头罩住。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好，一样的就是要赶快求忏悔，好，自诚的忏悔，直到呢忏悔忏到你这样的现象消失了，这样就表示呢那个业障已经经由我们这个拜忏求忏悔的这个过程啊消失了，好，已经清净了。好，这个就是呢其心暗蔽，好，就是有这个昏暗覆蔽糊里糊涂的这个第二意识不清明，好，整个头非常的昏沉，然后呢思虑不清楚，浑浑噩噩的那种状态，就知道呢他是修止修观出了问题，好，头脑不清楚。好，因为我们的修定啊意识应该非常清明的才对。好，我们常鼓励各位说这个要这个诵经或者是读这个经典的时候啊，最好就是先静下心来打坐啊，你熟悉也好，这个观肚脐也好，你坐一阵子之后啊，你再去读经再去看书啊，这个第六意识非常的清明，好，我们说事半功倍。好，那本来这个修定意识应该是越来越清楚才对，但是他修到这个意识不清明就表示不对，好，出差了，那这个一定有问题的，怎么会越修越糊涂，然后呢记忆力越来越差，好，从客厅走到厨房就没办法记得刚刚是要拿什么，哎呀，再走一次再想想要拿什么，可能三四次你都拿不到你要的东西，好，就是很糟糕，然后越来越不明理，越来越难沟通，哎，那就知道他出错了，修差了。真正的定呢，它是清净光明，我们会等待会讲这个十种善法功德里面会讲，应该是越修越清明，越来越明理，那这个头脑呢越来越清楚，记忆力呢越来越强，这样才对的。或时起诸恶觉，好，这个恶觉呢就是呢起了一些啊邪念思维，好，不好的念头突然呢一直冒出来，这就是啊我们过去啊曾经照顾了这个恶业种子啊，在第八世这个时候种子爆发了，好，因为我们修定的时候这个种子爆发了，这个也是不好的现象。那真正的定呢 它会让我们善心生，这个善心会一直开发出来才对。那现在反过来是充满了不好的邪思邪念，这个想来想去都是坏念头，那这个就是不是正确的定，是邪定。或时念外善乱诸杂善事，或者呢是这个一坐下去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心更乱，更善乱，善乱在这些世间的种种，突然很贪着世间的一些事情，人事物突然的很贪，特别的贪着，然后心呢非常的善乱，那善乱在这世间种种的五欲六尘的境界上面，这也是呢没有定力的表现，因为我们现在修定嘛，修定应该是越来越有把持力才对，怎么会修到最后这个很容易受到诱惑，这个也要那个也贪，这个就不对了，就很奇怪了，就知道它是过去这个贪的种子现在爆发了，然后呢跟外界的这个五欲六尘相应，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现象。或时欢喜躁动，或者是它呢这个躁动不安，虽然是打坐人坐在那里，可是他的心停不下来，这个也是出了状况。我们说修定应该是越修越宁静越安定越欢喜才对，那这个欢喜呢它不是让我们躁动的，你说这个心过分的欢喜，然后呢以至于没办法把这个心安定下来，所以呢才会出现这个躁动的状况，这种过分涌动的状况我们就知道呢它不是正定，是邪定。因为真正的欢喜它是不会障碍我们禅定的，就是不会让我们这个心有很大的起伏，然后呢反而让我们这个心没办法安住下来，这个是不对的。或时忧愁悲思，或者呢是那个情绪忧愁悲思，就是修定修到心情非常的不好，非常的 depressed 就是非常低沉，然后这个也是错误的，应该是越修心得喜悦，心得喜悦才对。可是现在你得到的呢不是喜悦，反过来是非常的忧闷，这个就知道是邪境界。或时恶处生毛精竖，有时候感觉呢这个很恶的境界，很不好的境界，或者是其他很不明的境界来触及你，让你呢心生恐怖，所以这个身体的汗毛都竖起来。或时大乐昏醉，或者有的时候呢你心里觉得快乐得很厉害，这个好像喝醉酒一样。喝醉酒是什么样子我是不晓得，就是喝醉酒之后这个大乐，那自己的心是都不是那么明了，昏迷的这样子，所以这个真正的禅定它是会产生大乐没有错，但是呢它不是像喝醉酒那样没有办法控制的那种狂醉，或者是呢非常的贪着在这个禅定的境界里面，这种状况就不对。所以这种呢大乐昏醉的状况呢我们就知道它是邪境界，不是真正的乐。如是种种邪法与禅俱发，像前面这一段所说的这些情况呢，这十五种状况呢它都是邪法，都是邪境界，只要有任何一个和我们打坐的时候这个禅定同时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是邪境界。如果呢你对照不止一个，有很多个，那就知道很严重了，名为邪伪，这个叫做邪伪，就是呢邪法，它是恶法，就是要注意的。我们看下面一段，此之邪定若人爱着此，即与九十五种鬼神之法相应，多好痴心癫狂，或时诸鬼神等之人念着其法，即加势力，令发诸染邪定邪智，辩才神通，惑动世人，见者未得道果，皆悉信服，而其内心颠倒，专行鬼法，世人命中永不执佛，还堕鬼神道中，或若坐时多行恶法，即堕地狱。这时候这种定现出来，上面刚讲的这十五种形象的话，我们说叫做邪定，不是好的现象，更不是无漏的禅定。但是呢如果这个人欢喜这样的境界，反而贪着他 他就会跟这个95种的鬼神法相应，就和他们合作联系上了。这个95种鬼神法在大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做96种道经，这个说明呢每一种鬼神的情况，有兴趣呢可以自行去参阅。那多好失心癫狂，就是说如果我们爱着这种邪定的境界的话，那跟这些鬼神打交道的话呢，那么这个人他轻一点就会多数呢会有精神失常，变成一个精神病，一个癫狂的人，或使诸鬼神等之人念其法即加势力，另发诸邪定邪智。有时候这些鬼神他知道呢这个人贪着这个法，喜欢这些神通啊这个感应的事情呢，他就呢这个鬼神是有神通的，是报通，他因为当鬼他就有神通，是因为这个报身得来的。那这些修定的人他得到这个欲界定或者得到这个未道地定的时候，其实这个人还没有神通，还不能发神通。那他可能呢如果得到未道地定呢，他可能会有一些感应，我们说灵感，第六意识非常这个比较我们说有特别的灵感，说没有理由的他就会知道明天下午谁会来找我，会来拜访我，或者呢这个几天后的事情呢他会知道。但是呢这样子的感觉像神通的境界呢它不准的，它有时候说对有时候不对，这个叫灵感，并不是真正的神通。那这个鬼神有神通他看你又爱找这个神通他就会来跟你合作，会告诉你一些这个别人不知道的事情。鬼神告诉你，那你知道之后你又津津乐道，你又去告诉别人，跟这个人讲跟那个人讲，结果呢事情假设正确的话呢，很多人他就信仰你了。好，我们说很多人喜欢嘛这些神通境界，其实蛮多人喜欢的。好，你只要告诉你说哎我告诉你你现在怎样你明天会怎样大家都吓得要死不管他准不准先听了再说，现在人都是这样子的。好，他不问呢这个讲的人他是不是有德性，是不是有修行的功德，不管他这样讲我就这样听了。所以呢这个信仰这个些神通这个鬼神的人是真的很多。那欢喜这个呢叫做念着其法，那既然他念着其法呢他就极加势力，这个鬼神他就逐渐的加强这样的力量给你。不知道人就认为你这个人真的有神通了不得了了，什么事情大大小小婚丧喜庆连那个明天要不要出门都要来问你。那前面说的这种邪定不是经由我们修定，我们说由定开发这个神通多数呢都是鬼神的力量，说这个鬼通，鬼神来向你捣乱的，破坏你的禅定境界，即加势力令发诸邪定邪智。前面讲的这个邪定就是这个鬼神在搞鬼的。好，那我们修这个定呢进步到这个欲界定或者进一步再到未道地定的时候呢，这个本身本来是很清净的，但是如果你跟这个鬼神打交道之后贪着这个微小的我们说这个名闻利养这样子的境界呢，这个鬼神他就会来迷惑你。好，迷惑你呢你就会出现这些刚刚讲的这些事情，好，另发诸邪定邪智，就像前面说的让你呢发出一些邪定邪智辩才神通，因为发出来的是邪定，看起来不明事理的人看起来好像是神通，然后发出来的邪智看起来好像是有辩才，说什么这个头头是道这个口才非常的好，可是呢你有学过你明白经教的话，你一听前后都是矛盾的都是错误的，但是一般人没有学习他不知道，他就以为他有神通他有辩才。好，见者未得道果皆悉信服，而其内心颠倒专行鬼法，世人命中永不执佛，还堕鬼神道中，若作时多行鬼法即堕地狱。好，这个都是呢鬼神加持他的。好，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邪境界一定要很清楚的分辨它，要不然呢你一跟这个鬼神道相应之后你活着的时候呢是鬼神的眷属，死的时候呢还是他的眷属，就到鬼神道去了。 好，我们世间就有很多这样子的。好，他以为他是真的真正有神通有辩才，好，而且非常非常的灵验，一般人都信，都听他的，也相信的不得了，好，甚至呢崇拜的不得了，好，称他是这个师父啊上师的也大有人在，给他很丰厚的供养，好，名闻利养恭敬通通有。那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他不是真正的正定，好，也不是真正的神通，不是真正的辩才无碍，好，更不是真正的开发智慧，不是的。好，如果呢他在利用这种种啊这个鬼通的能力啊来骗财骗色的话，那就更惨了。好，这个时候呢他就一定会堕在这个地狱道当中。所以我们呢、啊、今天来学习这个小止观啊，好，甚至呢学习啊这个三藏十二部啊，不但要为自己的这个禅定境界啊很清楚，好，我现在的这个修止修观到哪一个境界你自己很清楚，也要对啊人家外面人说啊我某某人他禅定力很高啊，那有什么神通啊，有什么这个道力，我们呢也能够善于检验他是不是真正得到禅定，是不是真正有神通，然后是不是真正能够利益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老师啊，不要一窝蜂人家说什么就哎呀这个七一辈什么六亲眷属通通带去皈依，好，通通带去供养，好，这个呢你跟他结上缘啊，这个缘一结上啊，这一世是这样，下一辈子再来啊，所以你永远没办法脱离，然后呢这个一学啊七年八年九年的，这个一睁开眼睛全部看到这些鬼神啊，吵得你没办法睡觉，精神越来越耗弱，身体越来越不行，然后也没办法工作，也没办法连念一句佛号都念不出来，你说这怎么办？死也死不了，好也好不起来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好好学习，就才能够有分辨的智慧啊。底下说啊，行者修止观时，若证如是等禅，有此诸邪伪相，当即却知，云何却知？若知虚狂，正心不受不着，即当谢灭；若不谢灭，应用正观破之，即当灭矣。啊，这个就是说，这个修行人他在修止修观的时候呢，如果你得到的是这样的邪禅定的现象，好，有这些诸邪伪相，即当确知，你不要接受，你应该呢立刻的去拒绝这些鬼神的这些名闻利养恭敬这些这个什么给你小小神通这些利诱，好，你要赶快拒绝。云何确知？那怎么样排除呢？什么方法呢？好，这里这个智者大师啊，他教我们两种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若知虚狂。好，如果你已经知道啊，你现在得的禅定啊，有刚刚我们讲的这十五种状况，是邪伪的境界。那这个境界呢，都是啊鬼神来欺骗你的境界。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好，那大师告诉我们啊，要正心不受啊，我们这个心啊，不要去贪着，不要爱着它。如果我们还是这样子明镜而住，一样的保持这个定境，修止修观，不接受这个鬼神的这些小朋友你的境界来诱惑你的话呢，就是不接受不着，就是你不爱着他，好，你拒绝他，即当谢灭，他这样的境界自然他就消失了，因为你不受嘛，你不贪，他就没有了，他也没你办法，好，那不接受就没有事情，这些类似社会上的这些啊，这些境界也都有的，好，如果鬼神他来迷惑你，你修行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啊，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修行，好，或者修行啊这个程度还不到的话，不会有鬼神，他懒得理你，好，不会的。那当然没有这些事情。那你有了一点点修行，某种程度的修行的时候啊，这个鬼神他就会来迷惑你，好，先给你一点点便宜，好，给你一点点小神通啊。好，这个这次说也准，下一次也准，第三次也准，你自己就觉得哎呀不得了，我是这个像好像什么什么什么高深的境界了。然后呢，你继续爱着这个境界，继续跟他合作的话，那么呢，现在他就给你这些小便宜了，就是坦白讲，就是没摊开来讲也没什么啦，就是名闻利养啊。好，如果你爱着这些东西的话，不知道他是虚妄的话，那你就跟他合作了。好，如果我们明白呢，这个 这些并不是我们要追求的这个禅定啊、智慧啊、无漏的功德，好，并不是这些，这些都是虚妄的。那你不接受它，不爱着它，它没办法，好，它就走了，这个现象它自然就会消失。好，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呢，应用正观破之，即当灭矣。好，这是更进一步的，这个是正观。好，我们在第六章讲的般若正观，就是呢，这个一切法因缘所生嘛，自性是空，是无常无我的这种智慧，用这种智慧来观察这些鬼神的境界呢，都是平等不二。好，你这样观察呢，它就破坏了。好，即当灭矣，这个鬼神这些小小伎俩，它就不再出现了。他知道呢，你是这个真正的这个佛法的修行人，他没办法迷惑你，他就自然就卸去。好，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呢，我们要降服这些境界啊，第一个方法就是不接受。好，这个不接受里面啊，当然啊，你心里是不贪的。好，你不要有贪心，不要这个要贪小便宜。好，然后呢，要这个好奇啊，这个好奇心也很严重啊。明明坐在那边修止修观好好的，你就是好奇，好奇心使然就勾招这些鬼神。好，那或者呢是应用这个正观来破除啊，你把这个般若波罗蜜啊都要预先学习好。那个般若正观不是有一个观的次第吗？好，观这个这一念心不可得，最后由心所生的万法它也不可得，它是有一套次第的。你不是说这个一切法因缘所生无自性空，结果怎么空？空半天，他这个境界还一直来，因为你这个般若正观没有真正升起，好，所以呢，这些这个空性的智慧，我们预先都要先准备好，都要在心中啊，这个滚瓜烂熟，好，了然于心的，真正受用的，好，这个时候你才能用，不然的话你用不上来，因为来不及了。那这个就像这个武侠。我们古时候看的这个武侠片一样，这葵花宝典再好的武功秘籍，你把它放在口袋里面，你不是练好准备好的，一下子境界来，你要出哪一拳，要打哪一招，你不知道，你必须拿葵花宝典出来，在现在来看都来不及。好，所以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事先呢，这个应该把它学习好，在坐中如果出现种种鬼神来干扰的时候呢，你可以用般若正观啊来把它除却。好，这是一个。好，底下说啊，这个第二段，二次名正禅发相者，若于座中发诸禅时，无由如上所说诸邪法等，随正禅发时，即觉与定相应，空明清净，内心喜悦，淡然快乐，无有覆盖，善心开发，性境增长，自见分明，身心柔软，微妙虚极，厌患世间，无为无欲，出入自在，是为正禅发相。好，这一段也很重要。前面讲的是邪尾相的发，邪尾禅的发相。那这个呢，我们说这个邪尾禅的发相啊，多数是到了这个未到地定这个阶段。好，如果程度呢再稍微高一点呢，有的人是得到这个欲界定的这个境界之后啊，他就跟鬼神联系上了。那联系上呢，又贪着这个鬼神的便宜啊，那么继续跟鬼神打交道的时候啊，就会有刚刚讲这些情况。那当然呢，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琢磨了这个人他本身的程度有关系。如果说这个人他本身的定境浅，他能做的怪就小，小小的伎俩，好，就轻。如果他本身已经到了未到地定的话，比欲界定还要高了，那么这个人他做的怪就会大一点。好，不过呢，我们一般没有修行的人啊，或者呢，即使有已经皈依的受戒了，但是他没有好好的在佛法里面学习的话，没有正知正见的话，这样子的佛弟子来看的话，都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好，都会感觉到，哎呀，这个有神通，这个就是圣人了，他就是修行了不得了。好，通常就是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所以呢，这个辨真正的这个禅发相呢，就非常重要了。好，要真正的禅的发相是什么样子，好，我们就要明白。所以这边说，行者若于座中发诸禅的时候呢，无有如上所说诸邪法等，没有刚刚讲的这些现象，好，这些邪法他都没有。随一一禅发的时候呢，即觉与定相应，好，就是呢感觉是跟定相应的， 好，这个一一禅呢，就是说你到欲界定的时候啊，好，或者是经论上所说的相貌呢，它都是一致的。好，那再进一步就是说，你这个定境越来越增加的时候，到未到地定的时候，未到地定的状况是出现什么样的？而是身心世界不见了，或者怎么样？经上这样写，我这样做的时候，得到未到地定的时候，真的跟经上讲的一模一样，都是相符的。好，那这些都是啊，我们要事先都要先学习相关的禅定的正知正见呢，熟悉这样的事情，我们才有能力辨别。好，这个是一再强调的，不然呢、啊，人家说什么你就跟着去了。好，你以前学的你都丢掉了，因为你不相信。好，好，那我们前面我们讲过，好。这个八处啊，在未到地定要进入初禅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来判定我现在入了叫做初禅？好，它就呢这个身体啊会出现八处，好，或者所谓的十六处，好，这是一个。还有我们讲过啊，这个身心会清安，好，这个身体呢身轻如液，好，然后这个心啊都是喜乐，没有烦恼。好，再来呢就是欲界的这个喜气啊，饮食、睡眠、男女，这个习气呢越来越淡。好，还有我们还讲过，还有一个就是十种善法功德，它会伴随着这个出现，好，来鉴别你发的是不是叫做初禅，还是呢不是。好，所以这个有没有这十种善法功德呢？如果有，就是初禅；如果没有呢，就还在未到地定。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简洁的标准，好，各位要把它记下来。那这个呢，这个文字呢是在《四禅波罗蜜》啊的文字，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课本它这个是用说明的。那实际上呢，在《四禅波罗蜜》里面，它有明白的举出这十种善法功德会随着升起的呢，就叫做初禅。那这十种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即觉与定相应，第一个呢就是定，好，这个时候啊入初禅嘛，那一定是得定了。好，可是这个定呢，最后有一个这一段文最后就是可以出入自在的。好，如果说我们啊今天入定没有办法自己控制，一定呢定了七天没有办法出定，哎呀七天坐那要下来不能下来，好，或者呢是呢这个入定之后呢出定出不了，或者呢是说你都没有办法自在做主的，好，这个都是邪定的，不是这边讲的这个正定。正定就是你要入定就入定，要出定就可以出定，是出入自在的，那就是可以自在做主，这是第一个善法功德。得定是可以自在做主，这个各位要一定要注意的，好，不是坐在那边呢这个叫他不要动，他自己一直在那边动，或者呢你要入定没办法入，要出定也没办法出，这个都不对的。好，所以呢一坐呢也不晓得自己能坐多久，都不知道，好，坐定多久也没办法控制，好，这个都不对的，好，都不是正定，这是第一种。其实我们各位如果从四月多到现在你学习久了之后啊，你假设平常一坐是坐40分钟，可能刚开始还要一个那个计数器在旁边，时间到的时候亮提醒你一下，滴滴答答提醒你一下。久了之后啊，你打坐，坐完放腿一看就是40分钟。好，这个一定是这个过程练习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的。那真正得定的话呢，你要入定就入定，要出定就出定，啊，要坐多久就可以多久。我看一下我这个2个钟头之后有事情。好，那我做一个半钟头下坐，就真的一个半钟头，好，不会这个没办法出入自在都是不对的。好，所以第一个一定是定，然后出入自在。第二个呢是空，好，我们说啊到这个得未到地定的时候啊，这个身心世界不是消失了吗？好，那就好像呢这个是空境现前的感觉，好，就是非常的空灵。这样的现象呢经上形容就像虚空一样，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这个空啊，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啊，他是不是证到那个空性，或者呢是不是已经得到这个四空定的空定，都不是的，还没有。所以只是呢这个空灵的境界现前而已，不要呢以为是自己证到空性的空，也不是证到这个空定的空，都不是。 第三个呢，明镜，明镜就是指呢光明清净，好，当下的境界是非常光明清净的。好，那要注意的是呢，这个光明啊，它没有种种的光色现前。好，这个光明不是我们一般看到的说这个有种种的光色，譬如说你在定境当中，你看到一个好亮好亮的，好像太阳一样，好，或者呢是一轮很皎洁的明月，好，或者呢是满星的这个满天的星斗，好，一闪一闪亮晶的那个天上的星星，这个都不对，不是正定，好，所以呢，你不管看到什么的光都不对。我们现在讲的光明是没有各种光色的，不对，好，或者你见到种种颜色，有些人在定境当中，他看到红色的明点，好，这个光点，好，或者蓝色的，好，或者白色的、黄色的，或者是整片颜色，通通是这个鲜红的啊，或碧绿的啊，这通通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光明，这个都不对。现在讲的这个光明清净啊，是里面什么都没有，好，看不到什么日月星辰啊，或者是种种的颜色，甚至连光点都没有。好，所以我们如果见到种种的光色，就知道这个是邪定，不是真定。所以很多啊，这个修行人在这个定中啊，他会见到种种的光色，我们就知道啊，他上次讲过叫做定心过明，就是这个定心太过分明了，他呢就会在定中见到种种的光色，但是呢这个不是真定。那反过来，如果呢定心过暗的时候呢，他会陷入一片漆黑，然后呢这个浑然不觉，好像熟睡一样，没有知觉，这个是定心过暗。那不管是定心过明还是过暗，都是错误的，都是邪定，好，不是正定，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要注意的，好，因为大部分的修行人都会卡在这个未到地定，因为未到地定啊，这个光啊也好，定心过明也好，好，这个光还有这个色，一般啊，这个贪着人贪在其中，他这个禅定就不会再进步，好，不明事理的人害怕了，想哎呀，一坐下去怎么身心这个身体不见了，他也害怕，所以都会出很多状况，就是在这里，好，所以要把这边学清楚，好，这边清楚之后啊，就不会走上偏邪的道路，好，然后啊，自己正道邪定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的这个境界很高，好，所以要特别特别注意，要把这边弄清楚，啊，这个就是光明清净。第四个呢是这边课本讲的内心喜悦，啊，这个就是我们讲过的这个身心清安呐，啊。这身心清安的重点就是包含的喜跟乐，好，就是喜悦跟快乐在里面。那身心是一种清安喜乐的状态，所以这个十种善法功德的第四个呢，就是喜悦。好，那这个喜悦啊，不会好像是那个兴奋过度，